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在1973年到1974年那个时候啊，美国爆出来一个水门事件，美国国会和民主党啊试图迫使尼克松辞职离开总统职位，于是还开始讨论弹劾的事儿呢。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坐不住了，这刚刚展开破冰之旅的尼克松啊，这不是大总统吗？怎么会被他弄得那么被动那么惨还要下台呢？独裁者根本无法理解美国制度的根本是什么，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中共早就习惯了人民是什么，是臣民甚至是屁民这么一个继承事实。但是一旦这些屁民有些不太满意的时候，中共怎么办呢？中共会有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屁民可能进行的造反呢？就在水门事件闹翻天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美国人呢、跟中共的将领见面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呢，从皮毛外交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破冰制，其实都是挺秘密的。中共毕竟还是苏联阵营的重要战友嘛，虽然双方已经是喊打喊杀，关系破裂，但是中美之间的交往呢，这个展开啊，还是啊保有一定的秘密，特别是军事上的合作非常敏感，因为它更容易刺激一些人嘛。于是这位神秘的美国人是在这个在联合国代表团的这个秘密掩护下呢，跟中共军方开始谈合作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这个尼克松被弹劾的背景下，中共将领对美国人说了，说你知道美国第82空降兵师就驻扎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啊，那么你知道这个空降师的指挥官政治立场是什么吗？这美国人愣了，哎，我知道这个干什么呢？是不是？中共将领很不以为然，说这可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他到底是亲国会的民主党还是亲尼克松呢？因为这个指挥官可以决定国会民主党人的下场和尼克松总统能否继续执政啊。是吧？这很显然毛泽东对美国人竟然可以通过民意来把自己领袖拿下来很不满，而他的这种不满呢，也让中共的将领们呢有所感触。他们已经习惯于所谓党指挥枪了，已经习惯于成为独裁者的打手了。看来他是很想告诉这位美国人，中共呢一直是很在意打造忠诚于自己的北京卫戍部队啊。你看最靠近京畿重地的38军指挥官的政治立场就很重要啊，就像现在距离美国首都啊都是两三个小时嘛，82空降师的驻地是吧，跟那个从这个他的这个布拉格堡跟着从保定到北京差不多距离，那么对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至关重要。中共将领这个观点呢，就深深地留在了这位神秘的美国人心中。这位美国人是整个美国政府当中最先了解中共也拥有最高的军事决策影响力的智囊，他的名字就叫做 Michael Pillsbury 白邦瑞。因为中美之间呢，在冷战期间的特殊关系，要求负责双方军事领域合作的人呢，不能够在政府工作。但是这个个人呢，又得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技能，而且声誉极高。于是，在美国这个智库兰德公司工作的高级分析师白邦瑞，就这么担任了这个极其秘密、极其重要的工作。1974年，他提交了一份代号为 L32 的报告，从此美中军事合作就按照他的蓝本展开。而且在美中关系当中啊，叫打中国牌这个思想啊也从此起。打中国牌是什么呢？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利用中国来获得超过苏联的冷战优势。而这种思想事实上是主宰了之后接近40年的中美关系，一直到川普时代的到来。在这个40年当中啊，白邦瑞从一个促成中美军事合作的最关键人物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美国对中共强硬的军中鹰派。那么他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吧？经历了怎样过程呢？2015年咱们的奥巴马时代，白邦瑞政治上当时很不正确很不主流的发表了他的新书，叫做《百年马拉松》。在新书介绍会的时候，白邦瑞就坦诚说他曾经是美国拥抱熊猫派，被称作红队的核心人物，如今已经是幡然醒悟啊，认识到了这一直以来美国是养虎为患。在他访问台湾期间，那个当时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就说了很重的话，批评白邦瑞说你啊，你美国政府就是包括你在内的那些红队学者专家给误导了，不分敌友，你看你现在美国自己也受害了吧。那这么说的话重吧，蔡明宪说中国军队的强大就是二三十年前开始的啊，白邦瑞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 就是你白邦瑞建议美国把高科技军事武器卖给中共，包括什么飞弹啊、潜艇系统啊、卫星导航系统啊，你们以为这样可以帮助中国强大，可以对抗那个时代的苏联？结果相反啊，结果是相反的。另外，你们对台湾的军售做出很多限制，整个奥巴马时期几乎没有卖给台湾任何具有前瞻性、关键性的武器。当然了，白邦瑞除了承认自己过去严重误读中共之外呢，他呢也提了个醒，台湾呢你们也有责任。什么意思呢？也期望台湾啊，你看奥巴马亚洲再平衡这个政策，本来在亚洲搞再平衡，却不提台湾，为什么呢？台湾没有个主动姿态呀，你台湾要表达愿意参加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呀，你不能只是说笼统的说台湾是美国的朋友，我们在历史上就是盟友，说着没用。我们知道这个状况其实一直到现在呀，也没有太好的转变。朋友们，台湾在军事上、在外交上羞羞答答，持续至今，只不过是承蒙川普的出现。承蒙川普如同当年的麦克阿瑟一样，深刻清醒认知中共的邪恶，也如同当年麦克阿瑟一样啊，要台湾自强，要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区域战略的重要组，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不仅如此啊，跟麦克阿瑟时代还不一样，川普团队已经全力支持台湾在国际关系中的成长，在应对世界范围中共病毒的防疫经验方面，他是不是在推广台湾经验？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他是不是在在偏向于台湾搞关键芯片技术？在这个战略合作上也在鼓励台湾的成长，都在强化与台湾的合作，让民主台湾的腰板是越来越硬。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彻底发生了逆转了，台湾必须在此时要主动出击啊，不能再跟白邦瑞过去批评的那样说啊，这个羞羞答答的，你得主动表态，绝对不是因为你这种表态会招惹战乱。我跟你说实话，饿狼永远会找到借口去吞吃羊羔的，他吃不吃羊羔不在于你老不老实，你温顺不温顺啊。虽然美台关系的这个关键基础在军事啊，但是美台呢毕竟现在是没有建交的，如果不抓紧时机，全力并珍惜真心的啊跟支持台湾的川普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始终会有变数。这是说到刚才说的白邦瑞，这个大概是在五年前吧，2015年的时候他出书的时候对台湾的希望，我现在就顺便谈一下我对台湾这个事儿的观点啊。那么接着说白邦瑞，回到白邦瑞，今天之所以说白邦瑞是什么，是因为出了个新闻，美国国防部昨天就是12月9号发表声明，目前几乎已经解体的这个国防政策委员会啊将由白邦瑞出任主席。这个政策委员会呢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啊，它着重于五角大楼的战略规划，着重于美军的现代化建设，是隶属国防部的啊这些什么一级主管吧，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还有军方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叫军方智库。换句话说呢，美军的这个朝什么方向发展，跟谁打仗，怎么打仗，关键就在这个委员会。他不会关于说哪个战役你怎么挖沟壕啊，怎么架机枪，那给你出主意，不是那么细。但是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军的军事科技如何跟军队建设搭配，然后美军的军队建设又如何战胜和确定新的战略对手，要跟这个配合，这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关键。那么奥巴马时期呢，你看哈，一边说要重返亚太是他的一个军事战略，对不对？哎，他往那说要重返亚太，却又缩减军事科技开发。那你想中共的中程导弹还能给你老老实实在那待着不发展吗？就开始肆虐呀。然后美国反而把军火公司相关的研发经费都给停掉了，结果大家就看到中共是不是一下子号称对台湾、对美国第一、第二岛链军事基地都构成了直接打击的潜力了，对不对？啊，当然了，这些中程导弹，你说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准确度有多少，这个有很多的水分，这另外说，不是在咱们今天节目里说了，这个。从克林顿一直到奥巴马时期搭建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它这个作用就决定了美军当下已经明确地感到了中共的威胁和自己的三分无奈。这是川普要给这个委员会换班子的主要原因。你想，一个不但不能够让美军强大，反而有勾结最大的战略敌手的国防委员会，那你不成了卖国委员会了吗？ 是吧？你看他原来的这个主打选手基辛格、奥尔布莱特，这些人就是美国的黑暗帝国的领军人物啊。基辛格打造各种基金会啊，什么各种智库啊，培养了无数美国的外交人员和战略设计，他培养的，你能指望这些人去坚定的反共吗？不可能嘛。他们会盼望着跟他们的老师跟基辛格一样啊，有多么的熟悉毛泽东的游泳池啊，是吧？跟基辛格一样可以当面夸赞毛泽东说，您要是跟上帝一起合作，力量就无与伦比了。这是他们的梦。哎，还有谁呢？阿尔布莱特。阿尔布莱特说川普是法西斯，是独裁者，彻底的抹黑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为什么他要抹黑呢？那当然了嘛，阿尔布莱特的主人克林顿是他那个时候开始扔掉美国唯一制约中共的武器，就是什么？贸易与人权挂钩，不谈人权了，只谈买卖了，那中共不是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吗？大家知道99年之后中共对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啊，对各种意见人士的迫害是不是登峰造极？还有川普现在是通过贸易制裁中共，所以那不就是从阿尔布莱特的时候正好把当时的政策整个就反过来了。那不像现在阿尔布莱特的这个阿尔布莱特家里的买卖大受影响吗？是不是？哎，现在好了，哎，看来他们就觉得希望了，是吧？哟，拜登出现了，是不是？别说拜登上台了，就连现在拜登的过渡团队里面都有来自阿尔布莱特那个石桥集团公司的四名要员。你要再看看阿尔布莱特这个石桥公司的这个管理者的这个档案，充满了中共的外交官、中共的各部委官员，哎，那这叫啥了？那以后白宫不就成了中南海的了？把中南海紫光阁直接改成白光阁不就行了吗？是吧？那么白邦瑞又有多理解中共和中共的军事扩张企图呢？他担任这个职务，其实啊，川普用白邦瑞啊，不是说仅仅希望白邦瑞是多么能打的一个军事家啊，也希望啊他能够在美国社会目前这个阶段，在美国社会最撕裂、美国的政治力量最不稳定、具有最大的不确定的时候，最大限度的避免中美两国不必要的误判和冲突。当然，这种避免绝不能使用绥靖和让步来实现的。啊，咱们知道川普也不会是这种。川普的传记啊，我和我的老朋友啊方伟一起呢讲过这个川普的个性，讲过这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放在我的这个希望之城网站了，那大家可以详细去看啊。川普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用最大的威慑力，一个让对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没有任何侥幸取胜机会的力量，用这种力量压制对手的力量来获得最好的谈判结果。川普是这么一个人，那么白邦瑞呢？川普也是这样用他的，那就要求白邦瑞绝不会是中共所说的那些个假中国通啊，而是读懂了中共最邪恶、最虚弱本质的真正的中共通。中共社科院呢，对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这本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说白邦瑞不了解中国的成语啊，白邦瑞甚至故意误读。然后最重要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邓小平不说的什么叫韬光养晦嘛，是吧？中共一直翻译成什么，英文叫做 keep low profile， 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持低调。白邦瑞可不这么想，啥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是战国时期的名言，翻译成什么应该是 hide your ambitions and build your capability，哎，要把你的 capability 给建设起来，就是隐藏野心呢、啊，壮大实力，是为了在能力不足的时候掩盖真实的复仇意图。白邦瑞对他的这个韬光养晦，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他认为更准确的理解是卧薪尝胆。哎，为了最后的报复，白邦瑞从他跟基辛格时代开始了一样的同时期开始了解中共啊。根据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比如说当年周恩来就说了，美国是一霸，可是在对西方世界宣传的时候的，哎，中共却把这个恶霸，这个很刺激人的这个含义啊，故意翻成了什么，美国是一霸翻成了 America is the leader。 哎，你说白邦瑞是不是真实的了解中共阴谋之下的企图的？是不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一届川普政府啊，虽然还只有这个一个月多一点的任期啊，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新班子呢，却可以更长时间的去影响美国军事力量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这一说到这个川普任期啊，这我知道哈，也许我的朋友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说法。马上说了，江峰，你是说川普要离开白宫，你对川普没有信心了？啊，你不坚持啊，甚至我怀疑你反共也是假的，就是马上这一套东西全来了哈。其实呢，你们要从我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啊，我的漫谈呢，最早我推出的川普推推推啊，这些节目系列就知道哈。即便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不理解川普的对华政策，对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呢指手画脚说的很多的，并不了解川普的行事风格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坚决的支持他。这不是我有什么偶像情节。正相反，我缺这种偶像情节，我是充分的解读了川普真正的他这种信仰者与真正的爱国者的这份内心，我读懂了人们去支持和甚至是热爱川普的本心是什么，其实啊，是在找回传统价值，找回信仰，找回敢于面对猖狂的邪恶的那份无私勇气，其实人民是在找回自己。哎，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川普的政策安排，就要放掉不少从党文化当中带来的那种什么伟大领袖的情节，你知道吧？希望一个伟大的领袖一出现，大手一挥，哇，消灭中共了，哇，这个消灭人间不公了。其实川普已经告诉我们了，美国人不相信政府，而是相信神。这就是川普骨子里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放弃最高权力的那份胸怀。也正是有这种理解，我们才不会被那些啊左翼媒体说川普贪恋权力了，赖着白宫不走了，甚至在未来美国出现重大分裂危机的时候，川普动用总统权力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那绝对不是我们熟悉的独裁者的狂妄，而是神的仆人运用神的大能力的时候的那份谦卑。这儿有说一点是话外话了啊。那么川普对于美国国防战略的安排呢，也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啊，尊重美国宪法对于属于国家的军队的使用权的规定。这一点呢，是那些想琢磨82空降师的指挥官是什么政治立场的那些中共将领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奴才嘛，哪怕是手拿皮鞭手拿匕首的健壮的奴才，也是无法理解一个自由人会拥有的力量的。江峰漫谈啊，下回再见。